或是误诊，诊断错误。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，耶稣知道拉撒路生病了，知道他病得很重，死了，耶稣没有去医治他，耶稣又等了两天啊。我从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看起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第二节，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兄弟，他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。好，我们讲丰富的生命，其实我们也在讲，就是标题讲的活泼的信仰，因为活泼的信仰会带来丰富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会让我们的信仰更又真又活。那么这个丰富的生命不是指我们一定很多的钱，而是我们有很大的信心，以及信心所产生的爱、望、正义、自由等等。那么活泼的信仰也不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没有挫折、没有艰难，事实上我们每一次的信仰的增长，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每一次都一定经过一些煎熬的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也不会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到的，一个有信心的人就从来不动摇不怀疑。我们会动摇，我们会怀疑，我们会难过，我们会甚至不想信，但是在主的恩典之下，在圣灵奇妙的工作之下，我们真的很稀奇，我们怎么就坚定下去了。我们真的很稀奇，在这么多的动摇中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对自己说，你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会非常奇妙地来，圣灵会做很奇妙的工作，让我们的信仰是活的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。那感谢主，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常经历到这种奇妙。但是这句话你们应该很熟悉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我们一定能够到美好的境界，每天都更美好，但是路很难走，很多的艰难。主会帮助我们，主的奇妙就是这一点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他。好，圣经讲神爱世人，上帝爱所有的人，但是也我们也看到耶稣有些好像特别爱的人，这一家人就是拉撒路做弟弟的，然后马大玛利亚是做姐姐的，耶稣素来爱他们。那么拉撒路看起来是一个蒙爱，但是却不是像我们想到的蒙爱就各方面都很蒙福的，他的身体不好，这里说有一个患病的就是拉撒路。在约翰福音里讲拉撒路，十一章讲拉撒路，就讲到两点，一个他是病人，或者我们华人的话讲病号，好像常常生病，另外一个就是死人，那死人就出来，那死人拉撒路，他是病人，是死人，他信耶稣，他被上帝爱，被上帝被耶稣特别所爱，但是他是生病的人。各位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金钱、家庭各方面都发达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各位，这不是坏事，也不是不应当有的神学，我们希望丰富，包括物质上的丰富，我们希望我们喜乐，包括我们因为 吃喝满足而有的喜乐，这都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不要想到这些事是不好的。但是神爱我们，神就会给我们一些磨练，一些折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拉撒路这么多病，耶稣觉得有力量把人医好。我在说，以我自己做牧师，我也提醒各位，就是我们对一个国家、民族、教会、个人、团体，我们都希望大家好，我们都希望大家富裕、健康、快乐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很好的事。问题是我们基督教一定强调，一切美好的事基础在神，因此最重要的是神。而我们的问题就常常把这些次要的东西，也是美好的东西，非常美好的东西，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儿女，或者稍微抽象一点，但是我们也都懂得，我们把爱情、把自由、把生活幸福看得太重了。看得多重？怎么会看得太重？这是我们生活必要的。不不不，各位，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帝更重要。神在一生，我们生命中一生叫我们学习的就是，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上帝。尽心尽心尽力尽意，英文是 all， 我不知道法文是什么，就全部，全部都给了上帝。那么全部给了上帝，以至于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和其他一切东西，包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是恨恶的。就这些字眼很难理解，其实很好理解，就是你全心的爱上帝，全心的信靠上帝，而我们办不到，总是上帝在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如此，而且在每一个情形下我们都爱他，这是上帝的命令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全心的爱他、信他是最正确的路，常常就给我们很多磨练、很多折磨。耶稣素来爱这三个人，然后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病了，是马大、玛利亚派人来跟耶稣讲，他们太客气了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意思就是病得很严重，又是你所爱的。各位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你很爱他，你素来很爱他，然后又听说他病得很严重，你会做什么事呢？我们人都会做，这不需要问嘛，就去看他嘛。而如果你有本事医治他，你是医生，就医治他嘛，赶快去嘛。我们这里有些小朋友，有母亲，你的小孩子摔了一跤，头破血流，哎，陈姐妹，你儿子摔了一跤，很严重哎。哦，这摔不至于死。然后你继续再聚会，你继续聚会两天，这有点过分嘛。理所当然的，耶稣应该马上去。那么，耶稣没有去。耶稣没有马上去，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一类的字眼我们也熟悉，但是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只是熟悉字句，而熟悉那个经义。就是任何的事，我们希望主得荣耀，任何的事照着圣诞的佳音，我们通常会这样说，而且很正确。任何的事，我们希望主得荣耀，人得平安。不是说神不要平安，神是赐平安的，神是得荣耀的，神也是把荣耀散发出来的。但是如果是荣耀散发出来，要有一个正确的作法，要有一个正确的结果，就那荣耀会归到神身上，就一切的赞美颂赞归到神身上。为什么？我在几十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查经班那个时候刚刚有一些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，我们查经，我们聚会，他们也很喜欢。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有一次有一位就跟我讲了，他说你们基督徒动不动就是赞美主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动不动就要赞美主？各位，我们，我就把他们的话就继续接下去吧，稍微动一下，就是我们通常赞美谁呀？我们通常称赞谁？我们通常对谁说，哎呀，你好棒哦，你好了不起啊，哎呦，这做得真好。我们通常跟谁讲？通常我们跟小孩子讲。那么当我的儿子会走路的时候，或会走三四步的时候，哇，当我回家的时候，哎呀，赶快来看我们的小宝，他会走路了，然后走给爸爸看，走了三步，哇，鼓掌，真好。各位，我在这里走三步路，你们说，哎呦，康牧师走得真好，哎呀，赞美上帝，走得好棒啊，走得好漂亮啊。不会嘛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对，我们对小孩子的称赞是很多的，他走几步路我们称赞他，他吃一口饭，哎呦，宝宝乖，我吃一口饭，我太太不会说，哦，宝宝乖，好棒哦，不会。谁需要称赞？我们赞美谁？通常是弱小的小孩子，这是一种。另外我们称赞就是暴君，我们称赞暴君，我们不断的赞美暴君，赞美希特勒，赞美这些，这是虚伪的，两个都是虚伪的。赞美小孩，赞美很幼小的，所谓虚伪就是我们用一些很夸大的腔调字眼来鼓励他继续多做一点，做得更好。那么对暴君的称赞，我们是在恐惧和虚伪中间赞美他，希望他坏事再少做一点，一个希望好事能够多做一点，不要只会走三步路嘛，能够走三十步路多好，那么让你走就是给你很多的奖赏。你是一个暴君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整我们，我们就用很多的称赞让你心舒服一点。那么当基督教，当基督徒不断的赞美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养成一个赞美主、赞美主的习惯的时候，是意思是我们的神很幼稚、很幼小，需要我们不断的拍掌说他好，还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暴君，他需要天天听到我们喊万岁、赞美他的话吗？那么那中国大陆留学生这样讲，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对我们这教会的文化有点了解，应该也是不太喜欢这种情形。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上帝？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说？就他喜欢听到这些话吗？我们都还有点谦卑了，他喜欢听吗？各位，我们应该赞美，不过赞美的确有一些神学，有一些思想我们需要能够了解。赞美上帝跟赞美小孩子、婴孩和赞美一个暴君不一样。赞美小孩子我们是鼓励，赞美暴君我们是自保。赞美上帝，其实很多人讲了，那这是圣灵需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是真的，就是赞美上帝，因为他配，他配。 Well， 他配，我们就需要一直讲吗？我们需要一直讲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女孩子很配得说她是美女，我们就一直要讲你很美，你很美，你很美。我们不是也听过中西都有一些很优秀的人，别人在那里一直称赞称赞，他也嫌烦吗？我们上帝不嫌烦吗？他的确配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。他的确配，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出来。上帝在每件事上做的都很奇妙，都很美好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肉眼还没有看出来、还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对我们自己能够日子过得更好一点，就是我们有信心， 希望这些赞美帮助我们信心真实的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发出来，使我们在事情还不一定发展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终结一定是非常的好。学习这样的赞美，学习这样的感谢，因为他的确这么好。而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真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度过艰难会更有力量。各位，当我们赞美在人间诚实的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，那是反映出我们是有福的。我喜欢举的例子是，当你常常说哎呦这个蛋炒的真好吃，哎呦这个蹄膀卤的真是好吃，哎呦这个菜真好吃，那表示什么？那表示你有口福。如果你说哎呦这电影真好看，哎呦这个我老婆长得真漂亮，如果你说哎呦大峡谷好好看了，如果你常常赞美一个东西好看好吃，表示你有口福。你赞美一些东西，很多东西是好看，那表示你有眼福。如果你是在什么国家音乐院工作，或者你在什么，你是帮 Pavarotti 打扫清洁的，你常常听到一些好听的音乐，哇他唱的真好，哇此曲只有天上有，好听哦，那表示你有耳福。如果你在生活中为了很多的，你经历了很多的好事，不管是眼福、口福、耳福或者其他的，那表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如果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看到在这个最将来在新天新地，当然我们充满了耳福、口福或者各样的福气，就是让我们舒服快乐，这将来一定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些这么好的时候，甚至在很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信心知道这终带来非常美好的东西。当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，带来的是非常丰富的好东西，有盼望，有真实不虚假的盼望，使我们在盼望中有真实不虚假的赞美和感谢，这表示我们是有福的。而这种实在是很艰难，最艰难的应该就是死。我们与主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去年讲过，死在我们基督教里面，在圣经里面有一点复杂。那么死在全世界，我想所有的文化包括我们中国文化是负面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怎么样，在台湾大家都不太敢讲死，大家都不太敢提跟死有关的东西，我们都用别的句子词来代替死这个字。我们觉得死是很不好的，很叫人讨厌的。这也对，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的，圣经讲到死是一个咒诅，是上帝对罪恶的刑罚。死是要被丢在火湖里面的，死是要死的本身是被上帝咒诅的，不是一个好东西。死是罪恶的结果，死有毒钩的，死不好。所以每个人都避免死亡，我们希望活下去。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连这个最坏的东西也有正面的地方。死从一个角度来讲好的无比，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吧，离世见主其实就是死，好的无比。那么就是有点矛盾， 当你知道你得了癌症，你应该放鞭炮庆祝，因为这好的无比。当然你看到你老婆生病了绝症的时候，你不要放鞭炮，你不要说你死了真是好的无比。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绝对相信任何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死了，他是往更好的地方去。那为什么我们还哭？为什么我们还难过？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和亲人死的时候，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难过？因为暂时看不到他了，暂时看不到了。我们在信主的人的丧礼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流泪，如果我们伤痛，而可能我们应该流泪伤痛，不是没有信心，不是因为他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去我们好难过。世人是这样，世人实在不知道死结果是怎么样，就他们所知道的，死是很可怕的。就世人所知道，当然也是我们所知道的，死是什么呢？死是一种无知觉慢慢腐朽的状况，你叫他他不会回应了，你给最好的东西吃给他吃他不会吃了，他自己的身体开始烂掉了，没有了，你跟他不可能沟通了，你怎么喊怎么哭怎么叫他都听不到了。然后虽然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大概现在多半在台湾都是火葬，以前土葬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棺材里面那个东西，那个人，那个我们爱的慢慢烂掉臭掉化成血水了，没有什么不能再回来了，也不能再沟通了。所以死对人来讲是很不幸的事情，我们很怕变成那样子，这是我们所知道死的其实最粗浅的部分。至于我有没有灵魂，有没有什么死后还有更多恐怖的事，我们不知道了，就一般人不知道了。所以死对很多人从自己看到的经验，没有人经过死亡还活着的，没有人经过死亡，有人经过被咬被感冒他会怕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经过死会怕？因为我们看到的已经够可怕了。可是这么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他去的地方，信主的人虽然他的身体也烂掉了也朽坏了，但是我们因为圣经上的话知道那是好的无比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想法，当人死的时候是好的无比。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讲人的死，基督徒的死，圣徒的死，我们能够了解的很不错呢？有，圣经形容死有那种痛苦的描述，但是也有正面的。正面的一个，新约旧约都讲的，死是睡眠，他不是死了，他是睡了，他安息了，他睡了，归到他列祖那里去。各位，死在圣经里被形容成睡觉，哎，那就很棒了。死得好就是睡得好，睡得好，各位我们都知道嘛，真的很稀奇的，睡得好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舒服，睡得不好就是很不舒服。我能够睡得很好，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。睡得好还有一件很好的事，就是如果你睡得好，表示你起来以后精神会很好。所以当基督徒安息的时候，表示他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。好，这是睡，圣经这样形容。圣经还形容死一个东西，你们应该想得到，就是撒种。当一个死人被埋在地里的时候，下一次你再看到有人死了，骨灰撒在土里了，你要想到 它不是骨灰撒到土里了，它不是土葬然后烂掉了，它是一粒麦子种在地里，没有人在种稻、种麦、种水果、种花、种草、种的时候在那里哭。黛玉葬花会哭，可是如果他种一颗麦子到地里，种一颗绿豆到地里，种一颗黄豆到地里，他应该不会哭的。那没有什么好哭，那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各位，下一次包括你的死亡，要大家想到我们在把这个人种在土里，种下去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种一粒麦子的结果是什么？你种一颗苹果的结果是什么？就长出很好的东西来了，长出许许多多的籽粒。它不是碎了，它不是死了是碎了，不是碎了是要改变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，人就是一粒。所以即使死是一个很好的事，是睡觉，是撒种，那么所以也是会收成的。那么这个是表示，也表示我们将来的复活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所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卑贱的，所复活的是贵重的。你现在种下去，每个人死种下去的是不好的，不够好的，当你复活的时候会非常的好。这也是值得去想他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是卑贱的，所收的是美好的。各位，你种的跟收的，种的和种的结果是什么？苹果的种子和苹果树不一样，一个非常的小，看不出它有什么，一个非常的大。可是苹果跟苹果树有非常密切的关联，从外表来看不一样，一个是很巨大的一棵树，一个是很好小的一个籽粒。你和你将来复活的身体就是这样，比较起来，你的复活的身体跟你现在身体一定是密切相连的，但是你将来复活身体好得不得了。这是耶稣听到拉撒路死的说的话，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叫神得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即使是死亡这件事都会叫神得荣耀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活得更好，有一个活泼的信仰，有一个叫人活下去的信仰，要人叫人活生生有力量的信仰，使我们的生命丰富。不是将来在天堂而已，不是耶稣来了我们复活的生命而已，复活的生命、新生命、永远的生命，是我们信耶稣就开始，在地上信耶稣就开始的。所以刚刚讲的话通通可以用在我们现在身上。我们现在天天与主同死，天天与主同复活，天天因着顺服上帝而死，天天像死人一样顺服上帝，就是不会背逆上帝，天天像活人一样听上帝的话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愿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我们所做的每件事，因为是神的恩典，希望每件事都开出灿烂的花朵，灿烂美丽的花朵就是荣耀。好，所以耶稣讲这话当然是指着拉撒路会复活，会在耶稣的呼唤之下复活，耶稣的神迹之下复活。但是拉撒路这一次的复活跟我们讲的复活有一点不一样。拉撒路的复活和旧约以利亚、以利沙叫人的复活，以及耶稣叫其他的人的复活不一样，是这些复活的人又会死，而耶稣的复活就不会再死，我们将来每个人的复活也不会再死。那个复活我们现在看不到， 那个复活我们现在也看得到，那个复活就是你每天因着信心与主同死同埋葬，每天因着信心，你的信心叫你能够经历上帝的话是可靠的，但是很艰难。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，就十一章第六节，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。你身重病了，你是何君传道的好朋友，他知道你病了，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，儿子摔得头破血流了，妈妈坐在那里又坐了两天，又等了两天，两天完了对门徒说，我们往犹大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哦，原来耶稣没有去是怕死啊。门徒没有问题，门徒本来就不敢去犹大了，听到拉撒路病了，哎呀，耶稣要去吗？耶稣这一去很危险啊。哎，结果感谢主，耶稣不去，两天都不去，就过了两天他又要去了。门徒大概以为耶稣很爱拉撒路，所以要去看他，但是夫子啊，这时候不要去，这时候这个政府都在抓人，圣诞节都不能过的，所以你还是不要去比较好，等风头过了再去吧。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耶稣说我要去，然后讲了一些我们不太懂的话，其实意思就是时间不多了，我一定要去。然后十一章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这很奇怪啊，你要走两三天的路去把人家叫醒，他也未免睡得太长了吧。耶稣说我去叫醒他。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真的很难懂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话一个字明显是寓意象征性的，有的时候又是真实的，有的时候既真实又象征，不太能够懂。耶稣这时候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，这都是象征性的。拉撒路不是睡了，耶稣也不是把他叫醒，耶稣让他复活，拉撒路是死了。门徒听不懂，门徒说，哦，他睡了，他自己会醒啊。门徒在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你要走三天的路去叫醒一个人，哪个人会睡三天呢？他如果睡了他自己会醒嘛，而且如果他睡了，一般来讲就是他的病会好。各位，病人常常是睡不好，病人常常是吃不好，通常我们的小孩包括他感冒了或生病了，能够好好的睡，不哭不闹，通常就是睡醒了烧也退掉了就好了。这是门徒的意思，主啊，他如果睡了就一定会醒来，他睡了就好了。那么耶稣知道他们会错意了，耶稣说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我们现在可以去吧，我不在我就很高兴，意思也很难听，我不在他就非死不可，死得好啊，这是为了你们，要增加你们的信仰。门徒都不懂，门徒以为耶稣去那里就是一个为了爱拉撒路在那里冒险犯难，但是那时候风声实在很紧，多马就说我们去跟他一起死吧。其实这一点也需要提醒各位，各位在了解基督教的时候，我去年非常强调，我一直都很强调，我们总要把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弄清楚。在华人教会，在西人教会，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，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，最容易犯的错误，最容易曲解圣经的地方， 不是别的，就是道德主义。也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基督教所讲的变成一个道德教训，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道，最常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公民道德课。基督徒要怎么管钱啊，基督徒要怎么样管家啊，基督徒要怎么样做人啊，基督徒要怎么样念书啊，基督徒应当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们都在讲这些。各位，这些不是不好，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一些道德训练的话，那基督教跟共产主义跟儒家都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教你怎么做人做事，怎么理财，怎么照顾身体，然后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就一定很好，照着耶稣榜样去做就一定很好。你要做主要你做的事。各位，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？讲了太多了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圣经主要讲的不是你要为主做什么，我们听到都是这些。圣经讲的最重要的是主为你做了什么。律法是很重要的，恩典是更重要的，律法是很重要的，福音是更重要的。我们常常听到你要爱主啊，对了，我们要爱主，这些主的吩咐啊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啊。但是圣经讲的更重要的不是你要爱主，是主怎么爱你啊。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，难怪我们爱得好累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神多么爱我们，我们只有想到，哎，我要好好爱主，哎，我要好好爱主，哎，我要好好爱我的仇敌，都是咬牙切齿，头破血流。各位，你有一种幸福感，还是有一种沉重感？沉重感就是你身上肩膀一大堆的重担，世界有这么多的罪人，天天看到他们死，你还吃得下饭？你还看电视？哦，是是是是是，不看了，不吃了，出去传福音。你到风景漂亮的地方，你到歌剧院的前面，不是去听音乐，是发福音单张。你到波尔多不是去吃葡萄酒，是为他们分圣餐。各位，不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有重担，你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主。我们不是有重担，我们仍然有重担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将重担卸给主。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。重担卸给主，但主有担子给你；重担卸给主，主有轭给你。你们要背负，我们是有的，而且很重。但是我们更要记得，重担皆脱落。主是我们是不是奴隶？各位，上帝不是法老。我们是得到拯救，得到释放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们。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能为主做事，是因为主先为你做事。你能不断的为主做事，是你知道主不断的做事的美好的果效在你身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有那么多重担。你要有的是幸福感，不是沉重。这我看中国文化里面表现都是沉重，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什么什么生什么生什么生，深深入耳。就是我们小孩子从小开始就是要教你爱国爱民，很多的重担。哎，我们不能很轻松吗？我们不能觉得我的生活是被爱的，我是很幸福的，爸爸妈妈很照顾我。我们从小都是要叫他，哇，法古今完人。从小小孩子的目标就是要做 雷锋叔叔。你不能从小目标是我要到迪士尼世界去玩一玩吗？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主爱我们，丰富的生命一定建立在活泼的信仰上，活泼的信仰一定建立在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好，耶稣去等了两天，发现拉撒到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，可见的有一点我们没弄清楚。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，立刻就去，不耽误的话，到了拉撒路也死了两天了。他再耽误两天，死到了已经死了四天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看解经书可以知道，犹太人相信，或者有这个传说，就是人死了，如果快一点的话，动作快一点的话，在三天之内，近前的人，有属灵能力的人，三天之内这个人还可能复活，你可以使他复活。过了三天就不能了。这个想法呢，可能是一种迷信，我们台湾也有。我父亲死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后来因为在教会里，之前其实也知道一点了，探访的时候知道，就在台湾，一个人死了，像我父亲过世了，就赶快要送到停尸间去嘛，哎，不行哎，你要让那个尸体再躺个几个钟头不一定，因为我觉得迷信是他们说他还没死。他死了，刚死的时候体温还热的时候，好像灵魂还在附近，抓回来还比较容易。你过了一阵的时候，他跑远了就抓不回来了。犹太人也有类似的想法，这个不一定是迷信，也是很科学的。一个人刚刚死，叫他复活可能容易一点。你烂到死都只有骨头了，他就不可能了。犹太人传说是四天，三天以后就不能再复活了。耶稣又等了两天，要把拉撒路可以复活的可能性从人心里彻底的拿走。而我们的主在建立我们有活泼信仰的时候，常常是把我们逼到死角，你无路可走，除了信靠上帝无路可走。我们在自己知道自己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往往比较会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或者说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无路可走，哎呀，除了信耶稣没办法，那只好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是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，跟那个浪子一样。当然最好的就是你吃的很丰富的时候你就醒悟过来，可是我们健康快乐顺利成功的时候，通常信心是最不好的。健康快乐顺利的时候常常忘记上帝，这是生命记第八章有名的话，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吃的饱足，金银增加，牲畜增加，你一切所有的增加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人这么贱，我为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，是不是应该说主啊，让他饿一饿吧，他最近实在太骄傲了，主啊，让他儿子生个病吧，他最近实在太远离你了。我们不能做这种祷告，我们连这种心都不应该有。但是不这样祷告，不这样的心，我们健康快乐的时候又常常忘记上帝。当然了，也不一定，有的人健康快乐的时候很感恩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有的人健康快乐的时候忘记上帝，痛苦的时候咒诅上帝都不好。我们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总能够依靠上帝。好，耶稣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了， 马大马利亚都说一样的话，主你早在这里就好了，这个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了。耶稣说他一定会复活，哇，马大马利亚的也都是一样，哦对，将来在末日他会复活。耶稣的意思，当然他末日会复活，可是现在你就会看到。那么马大马利亚分别都对耶稣说过类似的话，分别都有这句话，哎呀主啊，你早在这里我兄弟不死，主你早一点听祷告问题不就解决了。我要说的是耶稣的反应也很奇怪，在第33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就是玛利亚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深忧愁。然后这是33节，过了两节，圣经上讲耶稣哭了，耶稣也哭了。再过大概半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，拉撒路就复活了。耶稣哭什么？马上就要复活了，你哭什么？各位，这跟去年讲的又有一点关系了。这如果不记得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实在是讲的那个去年讲的太多了哈，不容易记得。我们的基要信仰里面有一个，就是基督是完全的人，又是完全的神。讲的神学一点，就是基督是二性一位，他有两个性质，人性和神性，他是一个位格，两个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。这什么意思我们不去讲了，简单的说就是耶稣不是一个混合的，耶稣不是一个神仙，耶稣不是一个仙人，耶稣不是一个神童，耶稣不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，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任何时候都是。当耶稣是一个，不是当了，他是完全的人，表示他会饿会渴会累会死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他跟你我完全一样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痛是真痛，耶稣的饿是真饿，耶稣有很多事不知道，要问这问那，也是真的问。这一点如果你不知道不承认，第一个你违反圣经，第二个违反教义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耶稣又是完全的神，即使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不能改变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是他永远是神，完全的神。而完全的人跟完全的神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，神跟人的性不会混合，不会互换，不会取代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试试看，耶稣为什么在拉撒路要复活的时候，再过几分钟就要复活了，而且是他使拉撒路复活，他为什么哭？除了我们看到很多说耶稣为世上的罪恶小信在那里哭在难过以外，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，耶稣不知道拉撒路会不会复活，就他的人性而言，就他神性没有问题，他知道拉撒路会不会复活，但是他里面他身上同时有人性和神性。也有很多人说耶稣非常爱犹大，所以给他很多机会。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圣经有讲啊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人子也不知道，就是就耶稣的人性他有很多不知道的，包括什么时候他再来他不知道，就是我不晓得耶稣在要，一方面他的神性绝对知道拉撒路会复活，这都在他的计划执行当中，但就他人性来讲，他我是觉得他会为拉撒路的死难过， 这样比较好解释，不过这个我们就不继续讲了。耶稣哭了，然后他们说他开了瞎子的眼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，这跟耶稣的复活真的很像。那个洞前面的一块石头叫人想到两件事，一个是耶稣自己的坟前有一块石头，后来在复活的时候被挪开了，另外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，也有一块石头挡住那个口。耶稣的坟墓有一块石头，还有人看守，是防止有人进去偷尸体。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有一块石头，是防止里面的人出来逃出来。对于神的儿女来讲，这都没有用，你不能防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也不会有人去偷他的尸体，因为他复活了。那么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前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，这一点也许也有意义。耶稣叫死人复活，但他懒得把石头挪开。他叫死人复活，因为人办不到这一点，人办得到的事神都不做了，那人能办什么事？神常常让人什么都不能办，提醒我们，如果不是神，你现在连呼吸一口空气都办不到。你在医院里看到有些人真的呼吸都困难，我们认为最简单的事，如果不是神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各位，不要神，不要逼着神让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以至于你知道你不能夸口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已经臭了，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你如果有信心，有活泼真实的信心，有出自上帝话的信心，有出自圣灵感动的信心，你会看到神的荣耀，你会看到像上一堂我们讲的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荣耀。你会看到在每件事上，在丧礼，在婚礼，在离婚，在杀人放火，在海啸地震，在圣餐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丰富的荣耀。事实上，有一个百夫长就有这个本事，神给他的恩典，他看到耶稣的荣耀，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喊，他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了不起的信心。他听到的耶稣讲喊的应该是两句话，照时间来讲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喊了一句话，其中一句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百夫长听见这一句话，任何人听见这一句话有稍稍有点理智，都应该说，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他说神把他离弃了嘛，神的儿子怎么会离弃自己？神怎么会离弃自己的儿子？当耶稣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意思，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跟天父不是父子关系，因为在最重要的时候神离弃他。可是百夫长居然能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各位记得，这我也讲过，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？要知道，这是魔鬼在问耶稣的问题，魔鬼在试探耶稣，也在试探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魔鬼提出来的标准就是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能够行神所行的事。神是大能者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有大能把石头变面包。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，有神的能力不等于是神的儿子。 听神的话才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会被神保护，你从殿顶上跳下去，神会接住你，而且引圣经的话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会被神爱护保护。耶稣的回答是，神的儿子相信神。你是神的儿女吗？你信神吗？我不试探上帝，意思就是我信神。在这里，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，当神离弃他的时候，他都已经说出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，跟着耶稣还喊了一句话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各位，你在山穷水尽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说你将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要有活泼的信仰。神常常把我们逼到山穷水尽，把我们逼到死，逼到死了四天了，逼到我们身体都臭了，他才来出手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，能够听上帝的话。哦，你不能信没关系，各位，我提醒你，神迹奇事不是建立在我们信心上的。拉撒路复活不是拉撒路有信心，那他死了他有什么信心？我们的主独行奇事不是建立在我们信心，甚至不是建立在拉撒路的信心上。但是我们看的人，如果可能，求主让我们有信心，把石头挪开。主啊，不行啊，打开很臭啊，他已经四天了。你有信心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。我本来以为他们把石头挪开，耶稣拿手帕子，手帕蒙鼻子，就很臭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只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神耽误了两天，总共让拉撒路死了四天，不知道哭得多么伤心难过，那么多人哭了那么多眼泪，不要叫这些眼泪白流了，不要叫拉撒路白臭了。会臭会流泪只有一个目标，叫他们可以信。叫他们可以信，这个神迹跟很多神迹一样，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。约翰福音包括这个神迹，结果是他们就定义要杀他。看到神迹不肯信，还会要杀耶稣，这真的很可悲。我们要有活泼的信仰，我们要有丰富的人生，相信上帝绝对的能力，使我们在逆境中可以活下去，可以见证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，像你与拉撒路同在一样。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认定耶稣，求主让我们不是糊涂，不是没有理智，乃是有信心。帮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，帮助我们在一个人死，在上帝好像单眼中看到你无比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。